主啊，把今天这个题目交给您，这个题目实在是太重要，天天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啊。我们求你啊，让我们能够带着一个警醒的心，也带着一个谦卑，在你面前啊，能够让你的话来提醒我们、光照我们、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真的能够过得胜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啊，今天其实光讲胜过试探就讲不完了哈。啊，那我把四面放在一起，因为我的重点讲试探就够了哈。那我有好几年以前，因为你知道我们教会有三个团契叫做 TTT，Timothy、Titus 还有 Thomas 啊。Thomas 是大学，Timothy 是高中，Titus 是初中。所以有一年我跟他们暑假讲了三个题目，也是 TTT 哈，就是用 T 开头的。那其中有一个叫做 Temptation。因为年轻人很容易碰到 temptation，但是其实不是光年轻人碰到，每一个人一生之久，每一天都有试探。所以，如果这么重要的一个经历，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跟属灵的出路来面对它的话，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人其实常常都已经活在仇敌的网络底下。所以有一次我到澳洲去，有一个年轻的弟兄跟我讲，他说余弟兄，他说你的道很多道摸着我哈，但是你那一次讲 temptation 讲试探的那篇信息，他说你猜我读了我听了多少遍，你们要不要猜猜看？我就随便讲了一遍，我说三遍五遍，因为我觉得听三遍五遍已经不得了了，他说我听了60遍，他说我一点不是夸口。我听了60遍，我把你的每一句话我都听进去，想说到底我在哪一个点上出了问题？因为他觉得他胜不过试探。我很感动一个这么认真的人，啊，光这个认真的心主就不轻看，对不对？啊，大卫说忧伤痛悔的灵主不轻看，我跟你说，认真去面对自己失败，想要过得胜生活的心智，主也不轻看。我们每一天都活在试探里面，每一天都是各式各样的试炼啊。那今天这个题目讲胜过试探跟试炼，我先简单讲一下这两个稍微的不同，其实也不需要一刀两断把它分开来，一定是这样，一定是那样。但是有一两个点基本的不同，我们稍微注意就好了。那第一个呢，试探一定是从撒旦来的，不是从神来的，源头不同。OK。所以试探一定是从撒旦来的，等一下我们就会读圣经告诉我们。好，所以试探的源头一定是撒旦。那么试炼不见得都是从神来的，但是至少是神许可的。那第二件事情，试探的目的是反面的，是消极的，它是为了要来摧毁我们，伤害我们。啊，所以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他说：“盗贼来啊，无非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啊。”所以试探从撒旦来，而撒旦来的目的偷窃、杀害和毁坏。那么试炼比较多是正面的意思哈。所以你看这个风浪，海上遇到大风大浪，这个跟罪无关，对不对？啊，人生起了风浪啊。那这个可能是试炼，可能从神来的，可能不是从神来的，但是至少神许可那天风浪发生。那我为什么说这个风浪不见得从神来的呢？因为你发现，当主耶稣起来的时候，主耶稣怎么样子平静风浪？主耶稣斥责风浪。如果是神让它发生的，主耶稣怎么会去斥责呢？所以你要知道，那个风浪是撒旦在这里兴风作浪，想要借着风浪把他们给吞了，不让神的旨意借着耶稣基督继续往前去。但是这个呢，跟犯罪无关，对不对？所以我希望大家了解，就是试探决定不是从神来的，一定是从撒旦来的。然后目的不光源头不同，目的也不同。试探来是为了要叫我们犯罪，叫我们跌倒，叫我们抵挡神的旨意，为了偷窃、杀害、毁坏。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哈，我们就比方重在讲试探、试炼。如果结束有时间，我几句话带过去啊，因为我们教会讲实价、讲经历，已经讲很多了啊。那么第一个 认识试探的本质跟目的啊，这是雅各书第1章13节到15节。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够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既怀的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看到了没有？试探的源头是仇敌。而且这个出来的东西是恶啊，他说神不能被恶试探，所以你知道他出来的东西是坏的，而且他引诱我们也是要叫我们做坏的。好，那么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就讲到我里面的我，我这个人的七情六欲在我的里面，然后外面这个环境发生的时候，跟我里面的这个私欲两个就像男人跟女人一样，他说私欲既怀了胎。就这个外面的环境来，因为我有私欲去迎接他，所以呢，就生出罪来，罪就生出死来。啊，中国人说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对不对？你看我这只手，我这样子打有没有声音？啊，当然我功夫不够了哈，功夫够的是掌风嘛哈。啊，我一个巴掌打不响，可是这样子就响了，对不对？两个东西就啊，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个东西就出来啊，所以。私欲是我里面的，试探外面来的，思想来的啊，都可以。但是呢，当我用私欲去迎接他的时候，就像女人怀孕一样，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永远不能够把自己的犯罪推责任给别人，一定是有我的责任，不然他不会成为罪的。你不要说你跌倒了，都是那个狐狸精。神为什么让我碰到他？你不要去怪，好，你不要去怪那个人，你也不要去怪神为什么让你碰到他。你里面如果没有私欲，就没事儿。这是我们的问题。好，所以在面对试探的时候，其实我们外面要小心，里面更是要小心，对不对？好，所以马丁路德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你不能够阻止飞鸟从你头上飞过，但是你可以阻止它在你的头上筑窝。鸟在你头上要筑窝下蛋。”那是我的责任，你不能说鸟为什么要来？鸟天天都在我头上飞过，所以仇敌来是为了要偷窃、杀害、毁坏啊，这是第一件事情，你要认识试探的本质。那么第二个，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真正的不光面对他，甚至能够胜过他？那说老实话，讲来讲去全是恩典哈，所以我们一定不要急着就跳进秘诀一、秘诀二、秘诀三，啊，先要有的准备就是我承认我真的是在我里面毫无良善，我可以立志行善，行出来的由不得我，我必须在主人面前全然降卑，来接受他的恩典帮助我们。好，那么但是我们自己呢，你为了要减少自己。经过一些不必要的挣扎跟痛苦，那有一些事情我们还是可以做的。啊，早上达军说：“哎呀，开车这条路 highway 塞得满满的，左边空的，那我就开过去嘛。啊，那个这样可以超车快一点。”我说在中国、在台湾都看过哈。啊，那么你可以这么做，但是你可能带来很可怕的结果。所以有一些还是我们这方面的责任啊，那到也都在神的恩典底下，让我们可以来警醒啊。所以我这里列了几个点啊，大家要很不要把它当道理听过去。我也希望很谦卑的来用，因为真要讲试探，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信息可以讲得更深哈，讲到我们人性里面的一些症结的东西啊。这几天我跟于师母，我们有时候有一些很深的交通。觉得服侍主哈，这么几十年下来哈，还能够服侍，有时候也很不容易，因为你会碰到人性里面很多很多的问题。我常常讲一句话，我说人不光是罪人，人也是病人。旧造的人不光是罪人，生来就有罪性在里面，我们也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病，你承不承认啊？我们会很敏感，我们会很自觉，我们会很骄傲，我们会很自卑啊，我们会很自私。其实从很多的方面，我们这个人，我们输不起，我们喜欢跟人家比，我们一定要赢，一定要人家听我们的。弟兄姊妹，这都是讲到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病， 这个病呢，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主怜悯我们，因为我们都是 deal with 我们人性里面很深的东西哈。那我在这里提到这些点，第一件事情要警醒啊。彼得劝我们，他说勿要，表示这不是可有可无的，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话，说仇敌在遍地游行，也在寻找可以吞吃的人。那我不晓得我们多少人真正很当真这个警告。我到佛罗里达去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你知道佛罗里达中间有一个中南部那边有很多的沼泽区哈。我虽然没有去那里玩过，我去讲到的地方都是迈阿密啊，什么什么 Palm Beach 啦，就是这些大城市哈。那个中间的沼泽区我没去过，他们告诉我说，每一年夏天会有这种暴风雨啦、Hurricane 啊，或是水灾啦。他说这个沼泽区的水就会涨高起来哈，然后涨高起来，沼泽区里面一大堆的鳄鱼啊。就随着水就进到住家的后院，所以政府一般他们的经验都已经有了，但是一般人都会，政府也都会提警告，你在家里面一定要有 fence，一定要有铁网的栏杆，然后碰到这种时间的时候，你一定要把门 fence 全部都补好，要关好，因为你不晓得你院子哪个草丛里面藏着一只沼泽的时候来的鳄鱼，等到水退下去的时候，它在你家。你的小孩等到雨停了，还是到后院去玩，你可能就出事了。所以，当这个警告出来的时候，所有人一定做这件事情，马上把家里面的栏杆啊、什么门啊全部锁好，知道鳄鱼到处都是，一定要把它挡起来。你把它当回事，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圣经上彼得告诉我们要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在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你觉得当仇敌真要来 attack 我的时候，我站得住吗？自己以为站得住的时候，其实要小心了，常常就跌倒了。所以这个警醒是很重要的哈。有一次有一本书，它上面写到，他说撒旦是钓鱼高手。鱼饵，他知道你是吃哪一种鱼，他吃哪一种鱼。这个我是很有经验的。我在 Oklahoma 读书的时候，我们 Oklahoma 是全美国第三大钓鱼州。他们带我们去钓鱼的时候，旁边老美钓个老半天哈。他们去买那种蚯蚓啊，买小鱼啦，买虾啦哈。他们在那个里面怎么钓，钓起来最大，我只看到这么大。那我们老钟呢，就坐在另外一边钓鱼，我们起来的鱼都是这么大。那我这辈子从来没有钓到鱼，就是在那个高手的指点底下，我那天钓了5条，每一条至少2、3磅，可能还3、4磅，像个小人一样，回家不敢杀，我们只敢丢到池子里面哈，等到他自己死了才敢拿去，就分给大家吃，每一条都这么大，所以这些美国人到最后实在受不了，看到老钟一条一条大鱼起来，他们起来的就是这么小，然后就说你们到底给他吃什么？那我们中间有一个博士班的弟兄，查经班的弟兄这个他是钓鱼高手。他说，在这种地方的鱼是什么鱼？所以只能够去买到 Safeway 到什么店去买 biscuit 那种面团它是素的，它不吃肉，不吃荤的所以你拿那个虾呀、鱼啊什么，都是花这么多钱去钓它，你钓不到。我们拿这样子钓，一条一条上来所以你知道，撒旦是钓鱼高手，他知道你吃什么。你是在钱的事情上会被吃，他就用钱财诱惑你，你是在色的事上最低的地方，他就用色来弄你。你说我不是色，那他用情来弄你。他总是有办法，用名来弄你。所以撒旦用各样的方法在这里来，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所以在这里说，这个。主耶稣也说，圣经上也说，魔鬼用各样的试探试探为耶稣，以后就暂时离开耶稣。你看到了没有？你不要以为你今天得胜就没事了。他这次输你，他暂时退去，他还会来，他还会来，他一辈子都会来。所以马太福音为什么第七章登山宝训结束的时候，主耶稣说，聪明人盖房子是盖在磐石上，然后愚昧人盖房子盖在哪里？沙土上。用的材料可以一样，盖的房子可以一样，一样漂亮，一样豪华，但是结局不一样。 因为接下来有事情发生。他说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刚刚讲的这三件事？雨淋、水冲、风吹，撞着这个房子，它三个有什么特点？都是 continuously，它是持续的一件事。雨啪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啊，它不停的下，啊，风吹一直撞，一直撞，一直撞，水来也是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你刚开始你以为你挡得住，但是早晚有一天它可能就垮掉了。如果不是盖在磐石上，你早晚会垮掉。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在公司有一个女孩子吸引你，你觉得我守得很好，没问题，你一天没问题，一个月没问题，你一年没问题，他仇敌可以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所以从 very beginning 一开始，当我感觉到仇敌在试探，感觉到在我里面不对劲的时候，底下就讲到我们需要逃避的。你不要以为自己可以站立得稳，有很多的东西是逃避，逃避一点不是不属灵，对不对？你碰到狮子，你不逃，你觉得逃太没面子了。没有这样子的事情，要谨守啊。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七节，他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一点都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你不要以为一点点，一点点，它一定会成为灾难。斯派克弟兄说：“你只要给魔鬼留一点点的地步，就是给他留 ground。”就好像让仇敌在这里有一个基地，在这个基地里面，他可以发起来，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有谁会对癌症包容呢？都是本是同根生嘛，都在身体里面，干嘛切它呢？啊，干嘛受这个苦呢？我前几天跟于师母还去看一个弟兄，突然发现这个肝里面肝癌长了一个瘤，8公分。你会说：“哎呀，8公分太大了，开刀太痛苦，开3公分就好，会吗？不仅仅开，旁边的东西都要开，开完以后还要再去做2个月的化疗，6个月的化疗，我也就是怕有任何东西跑出去。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彻底，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你知道你在哪一个点上曾经跌倒过，要找出原因来，不然你一定重蹈覆辙。要找出原因来啊！”要去看守它，要去逃避它，要去解决它。所以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在各地都有人告诉我，他有色情网络的情形。哈，那有的人过了关，有的人就是过不了关。但是有的人过得了关，他就告诉我，他说：“余弟兄，我就是照你的话，我回到家就把我的 internet 全部撤掉。当时我叫他撤的时候，他说：‘怎么可能？现代人谁不用 internet？’ 我说：‘你不是说你想胜过吗？你想胜过就是……’”不给魔鬼留任何的地步。他说：“因为他胜不过，就因为他是单身。每次回到家，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那个电脑就在呼唤他，一直在呼召他。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所以，警醒、逃避，都是我们要做的，一点都不是丢脸。”不要给魔鬼留任何的地步。我上礼拜跟你们讲那个小孩子、小女孩，那6颗糖，舔一下，舔一下，舔一下，看起来都看不出来，对不对？那撒旦有的是办法帮你想理由，让你去犯罪的。等到你真的犯罪以后，他是第一个回来控告你。你看看你，你这下完了。你看看你，你这样子还想侍奉神？你看看你，你这一辈子。你没有未来，撒旦就一直控告，一直控告。他先一直试探，一直试探，他淡化了所有试探的危险性，他淡化了，让我们忽略了这个 consequence。所以为什么年轻人我们需要保护他们？因为他们不太在乎 consequence，他们只在乎眼前的，只在乎当下。啊，这中国现在，因为我现在是不太去上网看这些人，我也没有 WeChat 的哈。啊，听说年轻人很流行的一个话就是当下，当下，什么都是当下哈，享受要当下，爱情什么东西都是当下，不去想 consequence。等到你真犯的时候，仇敌，我跟你讲，当初诱惑我们犯罪，淡化我们犯罪，justify 让我们去犯罪的那个，他第一个回来控告你，而且他一辈子控告你。这是撒旦，所以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哈！真的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去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一方面是消极要逃避，一方面是积极在正面上要追求，一方面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肉体的私欲，另外一面要披戴基督，这都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他们有人做过研究啊，那个鱼在那个水族箱里面，鱼游来游去，游来游去很自然啊，很自由。就他们放了一块完全透明的板子啊，把它插在水里面，看是看不出来，所以鱼游过来就蹦撞一下啊，然后它就退回来。过一下游一游以后忘记又游过去，蹦一下又撞一下。几次以后，就连你在另外一边丢下的这个鱼食哈，让它可以吃的，平常总是一窝蜂就过去了，它现在不过去了。They learned the lesson，这个叫做汲取教训。但是今天我们神的儿女们在很多的失败里面，重蹈覆辙，重蹈覆辙，重蹈覆辙，重蹈覆辙，到见主了还在重蹈覆辙。弟兄姊妹，不是我们不会失败，我们都会失败。关键是在于我在失败里面，我有没有第一个悔改认罪归向神？第二个，我有没有很谦卑的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主，我到底是在哪个环节上造成我今天的失败？把我们的管道，把我们失败的原因，好好的靠着圣灵走过一遍，然后我要设立篱笆来保护自己，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少这样子去处理。所以就是失败又犯罪，失败，不是，犯罪认罪，犯罪认罪，犯罪认罪，到了最后你自己那些认罪都是很假的，因为根本不是从里面出来。就连你那些悔改也是很假的，因为你知道不久又会跌倒。所以要来就来真的哈，一定要在主面前很认真的去检视我生命里面的问题。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自己没有问题。在美国，我不要讲他这个人的名字哈，他现在还在服侍主，他是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传道人。他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团队里面，他是当总干事的哈。他说他这一辈子，他曾经被别人访问过，他说你这一辈子你最感恩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说："我最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跟我的妻子感情好得不得了。我们无话不谈，我们彼此尊重，我们彼此相爱。结果后来外遇，跌倒了。他说他连想都没想过，在我最强的点，在我这一生，我甚至告诉别人，我这一生最值得夸耀、最值得感恩的点，就是我跟我丈夫的、跟我妻子的感情。没想到我在哪里夸口，我在哪里跌倒。"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谦卑，你不要以为自己有办法，你也不要以为你用外面管的方法就管得住丈夫。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都要谦卑的祷告，要为彼此祷告。我们在这个弯曲背谬很可怕的时代里面啊，要好好的经过啊，不给魔鬼留地步。第三个要忍受啊。哥林多前书第10章13节，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可以忍受得住。"那么雅各书1章12节也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在这两段圣经里面都提到了一个字，叫做可以忍受，要忍受。什么情况下需要忍受？你如果很爱吃榴莲，你正在吃榴莲的时候需要忍受吗？不会。如果你很恨榴莲，你的弟兄在旁边一直吃榴莲，这个时候你需要忍受。当我们讲到忍受的时候，就表示那是一个我不喜欢的环境，那是我不喜欢的遭遇，那个会让我不舒服的一件事情。试探为什么需要忍受？因为试探其实它很舒服的，你去享受它，你就是享受最终之乐。所以当你放纵自己去享受罪的时候，他会给你快乐，他真的会给你快乐，但是那个快乐是暂时的，那个快乐背后是有代价的，那个快乐背后是有 consequence 的。鱼饵好吃是真的，鱼饵里面藏的毒钩是要你的命，也是真的，对不对？ 两个都是真的。鱼饵吸引我们是真的，但是你吃下去你就丧命了，也是真的。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小心，很多的东西不要认为说它自己发生在我面前，我把责任丢给环境，丢给神。很多东西发生在我们身上，神是要叫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来忍受它的。而忍受试探，你不要觉得丢脸哈。忍受试探，主说这是神要给他生命的冠冕啊，是特别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你要晓得，一个人不爱主，他不会去忍受试探的。他就是因为爱主，他才会觉得我要忍受，我不可以犯罪，我不要再得罪主，我不要再伤害人啊，他才会有中间这种 struggle，才会有这种痛苦。那主算这样子的人叫做爱他的人，因为我不爱他。我就管他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对不对？反正大家都一样，先享受了再说，回家再认罪嘛。反正基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讲这种话的人都是对主的恩典、对主的爱不认识的，所以需要忍受，需要忍受啊。第四个。开始讲积极了啊，前三个，这是我们基本拳脚，要让自己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危险、伤害、跌倒。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都需要 guard yourself 啊，箴言说要保守你的心，甚是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英文用的那个字叫做 guard your heart，这个 guard。在原文，看守、看护是一个军事用语，就是派着军队层层驻扎，看守它，不让仇敌来这个越雷池一步，要看守。所以我们的心其实是很需要看守的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你看见妇女就动淫念，这都是从心里面出来。你虽然没有跟他犯，但是在神的眼中犯了啊，他是从我里面出来。所以我们容许一次，容许两次，容许三次，我们都不去在乎他。弟兄姊妹，有一天他可能泛滥成灾。所以有一年我到 Denver 跟于师母去参加聚会的时候，那个 Focus on the Family 的那个James Dobson 他的一个 cousin，他那次在讲道的时候，他就说，他说你们传道人一定要很小心，服侍主的人。不光是传道人，说人都要很小心。他说，撒旦他不仅仅是非常 skillful 他非常狡猾技巧的他说撒旦也是非常有耐性的。他说他非常 patient，他说他可以等你等40年，他不攻击你。等到你松懈了，等到你成名了，等到你影响力大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出来攻击你，他不光攻击你，攻击所有你会影响的。所以他说，像那种狮子、猛狮，它要攻击一个猎物的时候，它躲在巢里面动都不动，让你觉得没事。它突然一下子出来，对不对？他说，毒蛇、猛狮都是这样，它们非常有耐性，它停在那边看你。其实它蛇已经在那里吐了，但是它不动声色的。等到你越来越靠近它，越来越靠近它，它突然一下子跳出来，咬你一口，致命的毒液就进到你里面去。他说，多少人倒下来，都是在他自己以为平安稳妥的时候，以为还好的时候，以为这么多年了没事儿，这时候仇敌来攻击。也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在主面前要非常非常小心要警醒，要逃避，要忍受。第四个讲到，我们直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支取应许的帮助你要承认你自己是没有用的。你需要直接到施恩的宝座前，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主了解我们，他自己被试探，他每一件事上都被试探，所以他可以体会我们，他能够搭救我们。希伯来书4章15节16节是我们很熟的我们一起来读啊。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碰到试探的时候，当然我们前面那些逃避啦、干嘛干嘛，这是我们该做的哈啊。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直接到主的面前去。你在那里压制、压制、压制，只会让它更活。所有跟我们铸造生命本性有关的试探，你越压它越强，你越压它越活。像情欲，我不要去看色情网，我不要去看色情网。你越压它越强，你唤醒了它，你强化了它。所以圣经上说要逃避，有很多的东西，少年人的私欲是要借着逃的，不是借着压的。圣经从来没教导我们要去压抑自己的私欲，你越压它越火。怎么逃？去找同伴，离开现场，出去打打球，出去散散心，出去 shopping，出去逛书店，这是逃。但是更好的逃是让我能够直接到神的面前去，逃到施恩的宝座前。主耶稣了解他自己受过试探，他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他，所以不是借着压抑。当你去碰到主，当你在这里谦卑的说：“主啊，又来了，我知道我从我过去的经验，我知道我胜不过，我需要你。”唱一首歌，我需要你，需要你。无时不需要你，你到外面去走走路、散散步，告诉耶稣：“耶稣，我需要你，我真的需要你。”在我这个败坏的本性里面，我总是要对仇敌的试探有回应，怜悯我、纪念我，purify my life，purify my heart。哎，这个时候，施恩的宝座，你赐下你应许的帮助来帮助我 发自内心向神祷告，发自内心依靠神。神说他要赐下应时的帮助，timely，就是我在这个当口上，主就把恩典、把能力、把赐福给我们哈。所以要向主祷告啊，要不光我们前面那些警醒的、消极的啊，我们要看守我们的环境，看守影响我们的每一个 pass、每一个管道啊。如果在公司单位里面有同事，异性同事特别来找你，你就 cut off 这个关系啊，你甚至换公司都没有关系。真的，跟老板说，我换一个 project，跟对方说不要再来找我，我不要跟你单独谈话。你自己要去有消极的、防备的，要勇敢的，要有这些作为。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回到世人的座前，好，能够靠主的帮助。那么第五个，在这里支取复活生命的大能啊，来到主的宝座前，这好像我是去在一个软弱中、需要中，我求主来帮助我，这个很好。对不对呀？那个撒旦像个一个魁梧的大汉要来打我的时候，我说主啊救我啊！我们的神比他更大啊！我就靠主来帮助我把他给赶走了。但是呢，第五节呢，就是你不用去，好像多这么一道手续跑去求助，而是我里面的生命就大过他。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啊！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也说：“那在我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那世界的王用各式各样的钱财、权力、名、色各方面的东西来诱惑我们，但是在我里面的比世界的更大。所以保罗能够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啊，我凡事。’”都能够做。英文的意思是说，我靠着那在我里面，在我的里面加我力量的那一位，我凡事都能做。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him, strengthen me。所以我从前不可能胜过的，现在因为在我里面有一个大力，那正在我里面的大力，神能够照着那正在我里面运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所求所想的，啊！以前得胜要咬紧牙关，以前得胜要压，偶尔得胜。哎呀，主啊，感谢主，我今天得胜，感谢主，我这个礼拜得胜。那这种得胜都是有时候是外功练出来的，啊，练外功啊，练克制啊，这个东西不是不重要，它有它的地位，不然我们犯大罪了啊。 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希望是内功，从里面出来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知道在我里面有一个大力正在运行。我知道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致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至于死亡。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在我这必死的身上可以显明出来。弟兄姊妹，在我里面有这个东西，我们都要去认识它。啊，所以后来，当我们得胜的时候，得胜就变成自然的；当我们得胜的时候，是得胜有余的，不是勉强的。哈，那这是圣经希望我们看到的。啊，能够。所以上个礼拜我讲到的时候，特别用熏信弟兄他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爱神的心愿在于我们，爱神的能力在于神啊。那我常常把他这个话也改过来啊，借用是一样的，得胜的心愿在于我们，但是得胜的能力在于神，对不对？你至少要有这个 desire，要有这个心愿。血肉的妇人为什么她可以得到医治？因为在她里面有一个 strong desire，I want to be healed，我要得医治。所以她花了12年啊，她在很多的医生手里面花尽她养生的，而且受了许多的苦，就是她不肯 give up。我为什么一直血漏，一直血漏？血漏是说到我的生命，我的能力在我的血里面，血漏掉了，我就没有生命，我就没有能力。我当基督徒当了这么久，到今天还是软弱。我当基督徒当了这么久，我今天还在我身上还是没有能力，因为在我生命里面有破口。不是神不给祝福，祝福再多，只要有破口，一定漏光的。所以这个血肉的妇人，她就看这个医生，看那个医生，花钱啊，又卖掉她的马，卖掉她的牛，卖掉她的这个房子，卖掉她的家具，她就是要一直看病，她是把养生的都花尽了。而且在许多的医生手里面受了很多的苦，结果不但没好，反而加重。直到那天，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不管众人怎么样子看他，他不顾女人该有的廉耻，他也甚至在这里已经违背了圣经上好像律法，我不洁净，我不应该去碰别人。你去读利未记，血肉的人不能去摸别人，你摸谁就把谁弄不洁净的。在他那天里面 strong desire I want to be here， 而且带着信心到主的面前，他说我知道我一 touch 他，我一定会得到医治。他带着这样子一个渴慕，不甘心再回到猪圈里面去，不甘心一再洗净了又回到猪圈里面去，不甘心一再看了医生还是血肉还是软弱，他来到了耶稣的面前，他说我要 touch 他。所以主耶稣说 thy faithHe's make thee whole， 他说你的信心让你得痊愈。中文的翻译，但是英文是说你的信心叫你重归完整，不再有破口了。Life is has make thee whole， 你整个人重新完整了。我生命中的破洞，我犯罪，我妥协，我失败，我无能，我血肉啊！那一天在碰到耶稣的时候，完全得到医治。所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接受耶稣，失败了找同伴，找 accountable person， 帮助他，帮助你来看守你，每个礼拜去跟他报告，我这个礼拜犯罪了没有？要诚实，不然没有用。要勇敢，要对很真实的去面对自己的失败。我真的是爱你们哈，不希望你们走冤枉路，走失败的路，走受苦的路，家破人亡，受那么多苦，就算没有那么严重的犯罪。你也可能这一生在主的面前走得跌跌爬爬啊，不冷不热的，没有价值，要好好起来归耶和华为圣。这是试探试炼。我们看三节圣经哈，这里要罗马书8章28节，他说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人得益处。底下我们都很熟了，神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叫我们跟他的荣耀有份。这是神一直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所有的试炼，神许可临到我们，决定都是带着积极的目的，要叫我们得到被改变的生命，得到被改变的关系。在这个教会久的都应该对这两句话很熟。我一再讲，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遭遇，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他被打发来都有目的的，为了要改变我跟神的关系，让神不再是别人的神，是我的神，让我第一手来经历他。 所有的环境临到我的身上，是为了改变我的生命，让我能够越来越像耶稣，跟他的圣洁有份，跟他的荣耀有份。哎，这是所有试炼的目的。好，所以以赛亚书55章讲到神的话语从天而降，像雨水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啊，他要成就神打发他来所要做的事。是要吃的有粮，撒种的有种。因为神打发这个雨来到地上是有目的的，同样的，神打发一个环境临到我们身上是有目的的，叫我们生命被改变，叫我们跟神的关系被改变。这两个被改变了以后，我的生活就一定被改变。第二节，罗马书5章1到5节，他不禁讲到我们因信称义啊，借着主耶稣基督，我被称义了，我被赦免了。我跟神和好了，他说底下我们借着他因着信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啊，就是我不光只是罪得赦免，不光只是我跟神和好，而且我今后我有一个特别的地位，我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叫做恩典的地位。啊，然后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那这样子的生活底下，不管如此，不，他说不但如此，就连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这些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你知道，这是整个对我们人生碰到任何不如意的事，试探也好，遭遇也好，患难也好，我们里面知道，我遭遇这一切跟世人不一样。世人觉得是命不好，对基督徒的字典里面。没有运气，没有命运这个字，讲到全是神的美意，全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这是一个基督徒在地上该有的态度。哈，我蒙恩了，我被赦免了，我因信称义了，我跟神和好了，然后我今天是站在一个恩典的地位，欢欢喜喜盼望将来的荣耀。我今生所站的是恩典的地位，将来的结局是一个荣耀的结局。你每次去 shower 的时候，去洗澡的时候，你站在那个莲蓬头底下，你会期望什么事情？水淋下来嘛，对不对？不然你进去干嘛？有没有人进去洗澡，站了15分钟以后出来，然后一滴水不来你也出来？反正我今天 shower 完了，不会嘛，对不对？你是站在一个地位上，你要等这个恩雨降临，它洁净你，它更新你，它苏醒你，对不对？那小耳就是这么快乐的事情啊！除非你这个像我们宣教同工说，在云南他们一年只洗2次澡的哈，啊，生下来跟死掉，那是例外，他们不喜欢洗澡，不习惯洗澡，甚至没有那么方便的设备洗澡。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次去沐浴更衣的时候，它是一个 refresh，它是一个更新，它是一个洁净。它是一个享受，所以你站在 shower head 底下的时候，你就期望雨降临。所以我们今天所站的地位是一个恩典的地位，在这里神把他的恩典降临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今天的地位，而我将来的前途充满了荣耀。我知道我洗完澡出来我不一样，这是讲到我们带的盼望哈。好，最后一节。哥林多后书4章16到18节，所以外体我们虽然会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事一天。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些经文熟不熟？熟啊。然后我现在已经终于60好几了哈。虽然40多岁，人家就说我看起来顶多60好几。想要安慰我说：“你一点都不老啊，你顶多60好几。”我说：“弟兄，我才40多岁。”不管怎样，外体一天毁坏一天，但是我们感谢神啊，主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跟他的关系，改变我们跟他的生命。外面可以一天一天朽坏，里面却一天新事一天。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虽然肉身看不到。在信心里面，我们知道我为何而活，所以让我有力量。像我今天早上说的，当我尊神为神，真把神当神的时候，当我真降服于他的时候，我从他的手中接过 所有的环境，喜欢的也好，不喜欢的环境也好，我都在信心里面从他手中接过。好，我的信息停到这，有没有问题？今天应该有很多问题哈，除非你从来没碰过试探，从来没碰过试炼，有没有问题？你有，好，来。
我有一个关于试探的问题，就是，当我们面临试探的时候，以及我们内心在跟试探斗争的时候，神这个时候的态度是怎样的？你刚才说，试炼是神容许的，那试探是不是也是神容许的？比如说犹大在受试探的时候，他有破口，被魔鬼被撒旦侵入了之后，他就做出了出卖耶稣的这种举动。这个时候，神他是一种什么态度？是掩面呢，还是说，就是也在盼望着我们怎么去斗争这样？
好哈，那个我现在不讲世界上的人，我讲我们神的儿女们。神的儿女们受尽试探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神许可的？你从神的绝对的权柄跟掌权来说，没有一件事情是不经过他许可会临到我们的。啊，这个一定要相信啊。但是呢，这个试探的源头不是从神来的，是从撒旦来的，所以不是神发起的。是撒旦发起的，只是神许可他临到我身上，因为没有神许可也不能发生。那你说，那我应该要怪神呢？神为什么要容许我碰到这个试探？神容许试探临到我们，并不是叫我们就表示我可以犯罪，表示我要降服于试探。试探有一个积极的，唯一一个积极的目的，哈，如果或者说神。容许神也利用，不要讲利用，神容许试探临到我们，其实是为了洁净我们。他显明我们，让我们认识自己的本相，认识自己的无能，认识仇敌的狡猾，认识罪恶的可怕。而当我真正失败的时候，我就尝到那个最终的痛苦。神容许他，但是是为了教育的目的。但是并不代表神必须要用这个。当我真正的在很单纯的信而顺服，去接受神在正面上所有的教导、所有的要求、所有的给我的应许的时候，我其实可以免去很多不必要的苦头。只有当我硬着景象出去不顺服的时候，我就吃我犯罪的结果。这叫做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他特别说，神是轻慢不得的。好，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所以，当你做爸爸的，带着孩子，在上海、在台北、在伦敦、在巴黎过马路，哇，车水马龙，那么危险啊！这个冲过来、冲过去，台湾还有摩托车。你带着你那个3岁的儿子过马路的时候，你一定紧紧牵着他的手过去，对不对？结果走到一半的时候，这个儿子突然转过来，他不想要被你管。啊，他看到前面有一只小鸟，他要去抓，他就一脚把你踢开来，他自己跑过去，然后车子撞到他了。你要怪神吗？我们不能怪神，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是因为我们不顺服啊，我们不肯照着主的话，所以有很多的很多的试探临到我们，其实是我们自己找的。虽然撒旦一直有试探临到，但是其实有很多的试探是我们可以逃避。可以不需要有的，你何必跑到酒吧里面去学习过圣洁生活呢？你何必去赌场里面学习不贪心呢？主啊，我今天要学一个功课啊，不要贪财，我只要赢到5万块就够了，我要向世界证明。你何必就给自己找麻烦？在台湾有一个弟兄，他姓王，他在一个见证上，我听他讲，他说他17岁的时候，朋友激将他，叫他吸一口毒。他说："你不要那么小胆，吸一口毒算得了什么？享受一下，尝尝看，你再不吃嘛。"他就在朋友这样子刺激，觉得他无这个没种哈啊，这个他就说："好嘛，吃一口就吃一口吧。"结果从他17岁吃了那一口以后，他就一直活在毒瘾的辖制底下。他进出监狱多少次？他抢钱、骗钱、偷钱。到最后，全家痛苦到不得了。他从此在监狱里面前前后后过了20年。他说他在中间有一段时间，他自己这个 给自己下的决定哈。他说：“我下次再赌，我就砍断我的，不是下次再吸毒，我就砍断我的手指。”结果他下次还是吸毒，而且他也真的把指头伸出来自己砍断他。这个人有意志力的哈，今天真要砍，有时候很多人还砍不下哈。他主啊，下次好了，下次好了，他真的砍。砍了以后，就这个家人马上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去啊！你临时赶快急救，还可以接着回来哈，帮他缝好、弄好，花了很多钱，受了很多苦。他说他自己做见证，他说他那一天从医院里面走出来，才在医院的台阶，走到台阶走到一半的时候，毒瘾又一下子回来，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还是去赌。所以你知道吗？立志行善由得我，要认识自己不行。就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在我常常失败的地方缺少处理，缺少 guard，没有去看守。那这次让你自己不仅自己受苦，给家人、给教会都带来痛苦。我们一定要在主面前小心，好不好？所以神许可并不代表神发起。好，这个源头主自己说他从来不试探你，这还有没有有问题？这是这一堂课我最后一场这个活着的人在这里讲哈，还有没有问题？
也是跟这个试探，就是和神的，就是他的处的位置有关系的。就是我听过一个说法，说，是在地球，神在造人以前是先有天使堕落，让地球上都沦陷，然后神造人的目的是要荣耀神，所以他自己身居高位，如果他亲手去灭掉堕落的天使的话是没有荣耀的，所以他创造比天使地位更低的人，被肉身和地球上的空间辖制的人、时空辖制的人来战胜魔鬼，这样的话就是神的荣耀了。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的就是想念神的爱我们的同时，也要不忘记说我们被造的目的。然后我们战胜试探的时候，不光是说自己身体上不受罪的辖制了，更重要的是说，当你在试探的时候，说你会想到，这是一场背后在撒旦和神都同时在看的一场比赛。如果你输了，神会很伤心，然后同时也没有荣耀。我听说这种说法，最开始听的时候我很难接受，说就是说造人的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我们，而是荣耀神。不知道这个。
觉得讲来讲去还是被神利用，对不对？对不起哈，我简单回答一下。你如果比较属灵的话，我就回答严格一点哈。那你如果刚信主的话，我就回答温和一点哈。就是人本主义、自我中心，或是后现代的思潮跟生活方式就是以我自己为中心，我要觉得我被尊重，我被神爱，我被无条件的接纳，我被怎样，我被怎样，这是我们的本性哈。所以我们就不希望在这么纯正伟大的救恩里面含着不良动机，为了要利用我来荣耀神。所以以前我讲说，神造人的目的有两个很基本的，第一个要叫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啊，把伊甸园各样的果子都预备好了，你都可以吃。哎，我们就很喜欢这一部分哈。所以我那时在讲说，神造我们的第一个目的，让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因为他太丰富了，太荣耀了啊！他要有个对象，让他可以来享受他的爱，欣赏他的爱，就像跟我们生个孩子一样啊。你如果不想爱孩子的话，你干嘛生孩子呢？你就是希望孩子能够享受我对他的关怀，对他的爱。所以我说，神造人的第一个目的就是爱。啊，大家都很快乐，啊，都很喜欢，因为这就是我们传的福音嘛。然后我说第二个，我说神造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他，啊，当场就有人说，真的，当场就有人说，他说你看，果然神就是要利用我们。所以，不是光只有你哈，这是我们的本性，就会觉得说，那你造我，其实你最终还是要利用我。所以从某一面来说，圣经的确有告诉我们，你刚刚所有讲的都是真的。神直接废掉撒旦，根本是太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不法嘛，一下就可以除掉他。但是神自己不除掉他，不光是神不能够得，不然， 就是那个没什么好生气的，但是他决定有足够的合法地位可以除掉他。但是神为什么不除掉他呢？不是要利用我们，而是希望我们能够在除掉撒旦的这件事情上，在除掉撒旦的这个过程上，我们有份于神给我们预备更好、更伟大的救恩。所以我就跟那天那个福音朋友，其实他刚刚信耶稣哈，我跟他讲，我说神把所有的祝福预备好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创造我们，这是神的爱。但是为了叫我们能够跟他的荣耀、生命跟旨意有份，这是神更大的爱。我说这是神更大的爱。我说今天我在马路上走路，看到一个乞丐小孩子很可怜，我把他接回家，我给他吃，给他穿，让他快乐。而且我说我收你当儿子，他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孤儿，他天天在街上啊有一顿没一顿的。我接受他，我什么都给他，他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然后我让他受最好的教育，我培养他，我爱他，我把我的爱给他。跟我在街上看到一个乞丐，真的很可怜，我走过去，我给他100块，然后我走了。哪一个更有爱？除了当场我给他的好处，这是爱，对不对？别人都不理他嘛，他饿死了啊，能够拿到1块钱都不错了，不要说100块美金了啊。所以以前有个乞丐拿到100块美金，马上兑起来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哈，因为他不敢相信有人会给他100块。啊，那我给他100块，这是我的恩典。但是这个爱跟恩典比不上，我把他带回家，当做我的儿子，我洗干净、弄干净，教他、训练他、培养他，让他成为一个蒙爱的人，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所以今天神把恩典给我们，神爱我们，祝福我们，把健康给我们，把喜乐、把平安给我们，这是神的爱。但是神今天有一个更伟大的事情，就是他要让我们在他伟大荣耀的旨意里面，跟他伟大荣耀的生命里面一同有份。这是更大的爱，那这个爱要花足更大的功夫。他把平安喜乐给我们，很容易就给了，但是他为了让我们有份于这个，他需要亲自成为人来到地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为我们死，我们才可能得到这个生命，才得到这个生命。所以呢，今天救赎不是去把人赎回，带回到亚当当初所失落的。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他是一个无罪的人，那时候还没犯罪，像一张白纸一样，他是无罪的、干净的，但是却不是圣洁的，不是荣耀的。所以人被造的时候去享受神的恩典，他还是一张干净的、无罪的、洁净的。可当人犯罪以后，整张纸给毁坏了。神来救赎我们，他用他的宝血把罪洗掉，这是第一步。而第二步，他亲自在我身上作画，最伟大的杰作坐在你我的身上。这是以弗所书第2章说的，他说我们都是神手中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细细雕琢，细细工作，调度万事，要叫我们经历他，有份于他的荣耀，有份于他的伟大，有份于他整个生命的投入。我不再是像亚当，我不是只是被洗干净，回到了亚当夏娃当初无罪的情形，而是我回到比亚当夏娃更荣耀的结局，就是神把我变成杰作，不再是一张白纸，是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所以这样子看的话，你就不会觉得我被神利用了，对不对？借着这样子的机会跟大家讲这个东西，感谢主。好不好？我希望你们大家这样听得明白吗？哈，听得明白哈。好，那我们就去吃饭好了，好不好？